弟兄姐妹，啊，耶稣复活了。哦，没有反应。啊，复活节有一个问候啊，我遇到李颖啊，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会跟他说，耶稣复活了。有好久了。有好久。今天复活节啊。2000多年前，耶稣在星期五的3点啊，差不多下午3点啊，钉死在十字架上。3天以后，居然复活了。死人复活，难以令人相信，但是啊，铁证如山啊。其实推翻基督教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能够证明啊，耶稣没有复活啊，因为。耶稣的复活是我们基督教的根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15章，他讲了这样一句经文，他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啊，枉然是什么意思？枉然的意思就是很空洞的、虚假的，啊，没有实质内容的。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所相信的就是一个谎言，这本圣经也是一个谎言啊。马可、马太、约翰、路加这些的耶稣的跟随者，他们说的都是谎言啊，他们全部都是骗子啊。保罗也是骗子啊，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这些基督徒信他的人将来也不可能复活，所以耶稣复活是基督教的根基。但是我问你，耶稣复活的你能拿出什么证据呢？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耶稣复活呢？今天的经文一开始讲7日的第一日的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门徒。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他放在哪里啊。耶稣，刚才我们讲耶稣是星期五下午3点钟左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那个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是亚利马太人约瑟叫约瑟的，还有尼哥底母2个人在当天日落之前就把耶稣安葬了这是耶稣死的第一天我们知道犹太人的这个时间跟我们不一样，犹太人是下午日落算是一天的开始所以通常是大概是晚上6点到第二天的6点算第一天。那么第三天就是星期天的清晨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就来到坟墓那里，他们发现这个挡坟墓的那块石头被挪开了我们发现第一目击证人他看到的这个景象，他的反应不是说耶稣复活了，他的反应是有人把主耶稣的尸体挪走了，有人把主挪走了我们不知道他放到哪里去了，耶稣的尸体不见了通常我们看到一个空坟墓的时候不会想到他复活，因为是人复活是一个很难相信的事实通常第一反应就是谁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了，所以很多的人要证明耶稣没有复活，所以他们就说这个耶稣没有复活是有人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了那当时有3种人呢，一种就是罗马人罗马人会不会偷走耶稣的尸体呢当时的背景是犹太人一直盼望着一个弥赛亚的出现这个弥赛亚如果来的话呢，就可以领导他们来推翻当时罗马政府的统治以至于他们可以重新夺回自己的家园，不再受罗马人的统治 如果耶稣真的复活了，那么证明耶稣真的是那位弥赛亚。弥赛亚的到来一定会引起当时的时局的震荡啊，所以罗马政府是最担心啊，最害怕的就是那些犹太人真的相信弥赛亚来了啊。罗马人，所以罗马人维护自己的统治，他不会设一个谎言来说来骗或者来找自己的麻烦啊。另外一种说法是说当时的犹太人偷走了尸体啊，不过这个跟犹太人处死耶稣的这个做法是相违背的啊。法利赛人熟读旧约啊，他们知道弥赛亚来，但是他们拒绝的就是承认这个耶稣是弥赛亚，他们不相信啊耶稣是弥赛亚，因此他们用亵渎上帝的罪名迫使罗马的巡抚比拉多将耶稣钉死啊，所以他们不相信是弥赛亚，而且他们特别害怕就是耶稣真的是弥赛亚，因为如果耶稣真的是弥赛亚，他们是真的有祸了啊，他们把弥赛亚钉在十字架上啊，所以犹太人很害怕的就是耶稣真的是弥赛亚。在马太福音的记载当中，经文就讲那些犹太人叫吩咐要把这个坟墓要把守妥当啊，他们就是害怕有人偷走耶稣的尸体，然后说就像耶稣自己预言的说他会复活，他们最怕的就是这个，所以他们就提醒要兵丁要严加看守啊，封了石头把坟墓看守妥当啊，他们害怕就是有人来偷走尸体，那最有可能的就是耶稣的门徒啊，他们把耶稣的尸体拿走，然后制造一个谎言啊，说这个耶稣复活了啊，那他们也有这个动机，因为自己的师父复活了，那不得了啊，那自己跟随的师父的江湖地位是绝对高了啊，复活了啊。不过通常谎言背后呢一定有他的动机啊，说谎一定有他的背后有目的，或名啊，或利啊，或者要得到一些什么啊。但是耶稣的门徒说的这个，如果是这个谎言的话，他们得到的只是讥笑、谩骂、逼迫，所有的门徒几乎都是为主殉道啊。当然，我们也看到过历史上有一些的人就是付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啊，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啊，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啊，粉身碎骨啊！小时候我们听过这样很伟大的人物啊，董存类啊，黄继光啊，不过我们去想，这些人去牺牲他自己生命的时候，至少有一个立足点是他们相信共产主义会到来，他们为了他们的理想去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这些门徒他们为了自己捏造的一个谎言献出自己的生命的可能性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为了自己所捏造的谎言明明知道这样是一个谎言而去甘心受苦去受死的，所以也不合情合理玛利亚看到这个坟墓的石头被挪开呢，他就马上跑过去告诉耶稣的两个门徒这里两个门徒，一个是彼得另外一个门徒的名字经文里就没有说，但是有一个名称这个名称就是耶稣所爱的门徒这两个门徒听到消息以后呢马上就往耶稣的坟墓那里跑经文说彼得和那个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跑两个人同时跑不过呢那个耶稣所爱的门徒就跑得比较快那门徒比彼得跑得快，先到了坟墓然后这个门徒低头往里看呢 他们看见包裹耶稣尸体的这个细麻布还在那里。那也就是说，第一个啊，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啊，啊不是那个时候是十一个，犹大已经死掉了啊。十一个门徒第一个见证空坟墓的是谁呢？就是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啊，为什么他能够成为第一个见证耶稣空坟墓的门徒呢？是因为他跑得快，他跑得比彼得还快。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是谁呢？在约翰福音当中每一个重要的场合都出现这个人。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在耶稣受死的时候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看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个门徒站在旁边，就推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这是耶稣受死的时候。那耶稣复活的时候，就是今天我们这一段经文跑来见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门徒。那耶稣复活以后的显现21章约翰福音讲到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都对彼得说：“是主。”很多的重要的场合就出现了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在第一时间出现这个人，难道是巧合吗？我们很清楚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使徒约翰也是约翰福音的作者在约翰福音的结尾，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录这些事的就是那个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在所有出现的场合当中，这个门徒出现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耶稣做见证两个门徒一起跑，但是约翰耶稣所爱的门徒跑得更快这一句经文很明显的来强调约翰是第一位见证空坟墓的人从死里复活的门徒，为这些事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使徒行传的经文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什么事情呢？做我的见证记不记得这个唐牧师讲过这一篇道，我的印象还是很深Be my witness Be my witness BMW 想看到这一部宝马车我们就有很好的见证，不是说见证我们很有钱这也可以但是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好的见证我们愿不愿意见证我们有没有见证，用我们信主的经历来见证死里复活的耶稣，我们愿不愿意做这样的见证我们跑得快吗？通常我们跑得都很慢我不知道我们国语堂不是在收集见证我不知道收到几份见证可能没有几份吧，我们通常跑得都很慢你不来催我就不跑我们可以用我们信主的见证来见证这位又真又活的耶稣我们还是要像这位门徒一样要跑得快。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就看到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和细麻布放在一处在另一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经文在这里并没有明确的说见证耶稣的死里复活之后他们信了什么不过约翰福音通常他在写作的时候他会有很多注解性的经文用放在这个括号里面 啊，他说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他们看到了空坟墓，啊，他们也看到了空的果，耶稣的裹尸布，啊，他们看到耶稣的尸体不见了，他们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啊，耶稣复活了。哦，不太容易的，嗯，我们的信仰啊，跟其他的宗教最不一样的就是这一点。我们在启发课程的时候也有慕道友来跟我们讲啊，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啊，都是劝人为善，都是好的啊，劝人为善都没有错啊。我们三大宗教啊，所谓的三大宗教，基督教啊、佛教、伊斯兰教啊，这三大宗教应该占到人口的60%-70%啊，都是劝人为善啊，这一点啊，都好像都差不多啊，不过有一点是真的不一样啊。我们信的耶稣啊，和佛教的释迦牟尼，还有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啊，他们都经历出生啊和死亡啊，但是佛教的释迦牟尼死了，他没有复活，虽然他很厉害啊，死了火化之后会留下很多的这些东西啊。舍利子啊，得道的高僧啊，就去烧了以后，会留下很多的结晶体啊，我们叫舍利子。佛教徒视它为珍宝啊，这个是赠送这个尼泊尔赠送给这个中国的张家界的一个寺庙里面的一个舍利子啊。但是教主释迦牟尼死了，他没有复活。教主都没有复活，信徒怎么可能复活？伊斯兰教的那个穆罕默德这位，他的坟墓也是，他出生在主后571年啊，然后到了630多年是生病，死的啊，穆罕默德死了啊，根据他的遗嘱就葬在这个清真寺里面啊。穆罕默德死了，他也没有复活。耶稣也跟他们一样，经历出生和死亡。耶稣出生在一个很卑微的地方，一个客栈的一个马槽里面，33岁就死了，而且死的是，很惨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不同的是，3天以后啊，他复活了。耶稣死了第三天，星期天的早上啊，天还黑的时候，那个坟墓变成空的，包裹耶稣尸体的细麻布也是空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虽然我们看到这个圣经的记载，或者说历史的其他文献的记载啊，铁证如山啊，也不可能是罗马人偷走尸体，也不可能是犹太人偷走尸体，也不可能是耶稣的门徒把它藏起来啊，还有很多的目击的证人都看到了这个空坟墓啊，不但看到这个空坟墓，耶稣在复活之后的40天啊，多次的显现啊，显现给抹大拉的玛利亚啊，显现给众妇女，显现给彼得，还在以马五许的这五师的路上，向2个门徒啊，在向500个人显现啊。文献的记载，圣经的记载都是铁证如山，但是对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没有见过，我们没有见过2000多年之前的死里复活，我们不是当时的目击证人，所以我们很难相信。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最重要的目击证人，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在耶稣设立12个门徒的时候啊， 马可福音的第三章记载了这十二个门徒的名单啊，在那里就提到约翰啊。经文说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啊，这里面又有一个解释的经文，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半奇尼啊，就是雷子的意思，雷子雷震啊，雷震之子，就是指那种脾气特别火爆的啊。我们当中也有一些脾气特别火爆的人啊，脾气特别火爆的，脾气特别激烈的啊，处事情像打雷一样啊，雷厉风行啊，脾气很大，容易激动。我们可以看这些的经文的记载啊，就是约翰看到有一些人奉着耶稣的名赶鬼，但是那个奉着耶稣的名赶鬼呢，好像只是拿耶稣的好处，又不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约翰就很气愤啊，禁止他们，你们不跟耶稣啊，不天天跟着他，你们就不要做这些事情啊。耶稣就劝他啊，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啊。然后在那个走过一个村庄的时候啊，因为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啊，他很火爆，他说主啊，你吩咐火把他们烧死啊，就像以利亚一样。嫉恶如仇，脾气火爆啊。但是我们看约翰后来变成什么样一个人，约翰写过约翰福音啊，写过约翰书信啊，写过启示录啊，耶稣的所爱的一个门徒，他自己后面的自称就是爱的使徒啊，爱的门徒。约翰福音十三章的经文我们很熟悉，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十五章，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啊。我们再看约翰的书信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就是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啊。约翰二书他劝那些的太太啊，我劝你们，你们要相爱啊，这是啊我们从起初就受到的这个命令。一个脾气火爆的人会变成一个爱的使徒。从约翰福音的记载，我们看到一个能力，一种福音的能力，一种可以改变人生命的能力。这一位约翰所爱的门徒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他确确实实经历了，而且他把他所经历的一个一个写下来，成为一个见证。耶稣复活，除了历史的记载，除了圣经，我们都相信，弟兄姐妹，从我们的身上又可以拿出什么来证据来见证耶稣的复活？耶稣门徒约翰的生命是见证耶稣复活的目击啊，有力的见证人。耶稣的门徒因为耶稣死了之后啊，他们都陷入一种绝望啊。彼得啊和一些的门徒又回到老本行去打鱼啊。耶稣再次向他们显现啊，我们在翻开使徒行传看的时候，见证过耶稣复活的这些使徒一改啊原来的那种垂头丧气啊，颓废啊，一改这种颓废之气，他们变成每一个人都充满了信心啊，勇气，拼死啊，冒着生命的危险啊，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就是因为他们真正的见证了耶稣的死里复活。啊，这些耶稣的门徒在当时搞的这个天下大乱啊，彼得放胆正道，一次三千人就啊悔改信主啊。最多疑的那个多马，一开始他不相信耶稣复活啊，我非要看到他手上的钉痕， 我要用手指亲自的探路。后来耶稣跟多马说，你伸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这个使徒多马在复活的耶稣面前彻底的降服啊，他说我的主，我的神。从此之后，多马再也没有疑虑啊，勇敢坚定的去传耶稣的福音啊。他后来去阿富汗啊，印度啊，去寻找那些失丧的犹太人啊。所以现在印度有很多多马教会，最后他也是在印度殉道啊。一个见证耶稣复活的门徒，他的生命一定会被彻底的改变。基督教现在有2000多年，有几十亿的基督徒，很多的基督徒就是用他们生命来见证耶稣的死里复活。我们没有办法再回到2000多年前成为第一目击的证人，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生命的见证是最有力的耶稣复活的见证啊。有一个传道人，他在开了一个布道会啊，开一个布道会啊啊，当中有一个人知识很渊博，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啊，他知识渊博，天文地理啊，古今历史啊，他的口才，他演讲的技术都是好的不得了啊，所以他就挑战这个传道人啊，他说，我不相信啊，这个世界上有上帝，我也不认识耶稣啊。我觉得你在布道会里面讲的那些信息啊，也是没有什么根据啊。我想跟你约个时间，我跟你来一场公平的辩论啊，看我们谁能讲得过谁。那个传道人想了一想啊，他说也可以啊，但是呢，我有一个条件，你明天可以带一两个人来。啊，这一两个人呢，是因为你跟他们讲了无神论，啊，你把你的这一套的理论体系告诉他们以后，他们的生命改变了，啊，从前偷东西的现在不偷了，或者从前贪污的现在不贪污了，从前赌博的现在不赌博了，从前害怕死亡的现在不怕死亡了。啊，他说你找一两个人来，啊，我明天就找100个人来，这些人。是因为相信了耶稣，他们以前偷东西的，他们现在不偷了；他们以前爱占小便宜的，他们现在愿意奉献。他们以前害怕死亡啊，他们现在不怕死亡；他们原来家庭有很多的问题，他们现在家庭和睦了。我可以找100个人来辩论，如果只是停留在空泛的道理当中，这样的辩论是毫无意义的。生命的改变是耶稣复活最有力的证据啊！保罗在罗马书6章啊，他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怎么可以再活在罪中呢？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啊，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下午有受洗，当我们信主受洗的时候啊，洗礼当中我们的露水啊，就代表着我们老的我的生命一起埋葬，一起死去。我们的出水的仪式就等于象征着我们新的生命，一个耶稣复活之后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刚才我讲啊，在复活节传统的人的问候是说啊，我问候你，我会说耶稣复活了。那被问候的人，他通常会回答说：“是的，他确实复活了。耶稣确实复活了啊！那空坟墓就是证据啊！相信那个空的坟墓 也是我们得救的记号。因为耶稣活着，我们这群信的人才可以面对未来啊！因为耶稣活着，我们的生命才充满希望啊！因为耶稣活着，我们就不再惧怕。我们所有一切的盼望，都是因为耶稣活着啊！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确信？你我的确信啊，又带来什么样的证据？我们能不能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我们相信的是一位死里复活的耶稣啊？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你为我们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然而三天之后你复活了。我们因为相信，我们将来也一定会复活，不是这样。如今我们就有了你复活的生命，求天父帮助我们，成为你复活生命的美好的见证，来荣耀你，一生来跟随你，一生来荣耀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